不是不就开始聚会吧。上一次呢，就问到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圣经，要分成两个部分，圣经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一个就是旧约，一个叫新约。然后呢，旧约里面呢，上次也讲了，这里有圣经，这里有，
这里有圣经。
我有，他说现在
我
在拿本。
哦，好，
把大本都拿完了。我
这样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圣经的目录翻出来，好不好？圣经的目录，先看旧约圣经的目录，好不好？旧约圣经的目录，都看的目录了吧？那么旧约圣经的目录呢，你看他写的，我这一本书呢上面写的旧约全书，好不好？好。那么上次呢，王耀弟兄稍微说了一下，你看呢，前面第一个是创世纪，对不对？第二个出埃及记，第三个利未记，第四个民数记，第五个是生命记，这五本书的叫做摩西五经啊，圣经里说这是摩西说的话和摩西的记录，叫摩西五经，就是前面五个了。
这五个都是摩西，
都是摩西，就叫摩西五经了。后面
是不是都是摩西写的呢？
现在看来，从他的文字上，看来都是摩西写的。但是摩西死了以后又加了一些上去，摩西已经死了。那就是少量的，那就是别人加上去的，好不好？但是我们总的把它叫做摩西五经。那么下面就从约书亚记开始，撒母耳记上，约书亚记完了以后，就到四世纪、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这个叫做以色列人的历史啊，这个叫以色列人的历史。十二卷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好吧？那么以色列历史完了以后，后面就是约伯记开始了。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五卷叫做诗歌，这五卷就是诗歌啊。它原文是以诗歌的形式把它写出来的，这五卷叫诗歌。然后从以赛亚书开始，到最后的马拉基书，这个叫做先知书，先知书，好不好？所以旧约呢，就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摩西五经，第二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第三个五卷诗歌，最后先知书，就完了。所以旧约分成四个部分。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新月，啊，请你把新月目录你找到。新月是前面四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个是记载耶稣他的事情，他的降生，他的工作，他钉十字架，三天复活，然后升天，好吧，又向门徒显现，好吧，这四卷书就写耶稣的，但是不是他的历史哈，不是他本人的历史的记载，只是说他在地上，把他记载了他的教训，这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好不好？现在我们从下面约翰福音完了，这四卷书完了，就有一卷书叫《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一个很特别一卷书，就是写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门徒教会的情况，好不好？福音是怎么传的，好不好？当时的教会的建立，好不好？那就是《使徒行传》，就写门徒啊，他们怎么传福音，怎么建立教会。使徒行传过了以后，就是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腓利门书，罗马书到腓利门书，这个就是保罗的书信，就是保罗的书信。一共十三卷，是保罗的书信，十三卷。保罗的书信完了，然后就是有一卷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有人说是保罗写的，看来不是保罗写的，好不好？啊，这一卷是作者是谁，我们弄不清楚。啊，这一卷书就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读这一卷书。好，下面就是雅各书，就是雅各写的。新约里头啊，至少我们知道有两个雅各，新约里头至少有两个雅各，一个是这个雅各呢，是主耶稣的亲弟弟，主耶稣肉身的弟弟写的，好不好？叫雅各书，他写的一卷书。另外还有一个雅各呢，是十二使徒，这个不是他写的，这个是主耶稣的亲弟弟写的。然后雅各书完了，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那就是十二使徒里头有个叫彼得，他写的啊，他的书信。然后有约翰一二三书，就是使徒约翰写的一二三书。以后就是犹大书，犹大书也是主耶稣的弟弟写的，不是卖主耶稣的犹大写的，是主耶稣的弟弟写的，叫犹大书。最后一卷叫启示录，启示录这一卷书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的，专门就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主要就是提到，所以启示录要读它很重要。如果按说是当时它是现在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都在启示录里面。 好了，那么旧约一共有多少卷呢、啊？旧约一共是有39卷，旧约是39卷，新约多少卷呢？就是39、27卷，新约就是27卷，很好记。旧约39，新约就39、27，好不好？27卷，39加上27卷就是66卷。所以整个圣经是66卷，好不好？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在一起就是66卷，
对吧？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印象？但是呢，这个神呢，那就不是
他。这是上一次呢，因为时间不够，王耀弟兄呢就是大体的说了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录来把它看了，好不好？至于每一卷，它是讲的什么内容？好，那就是一卷一卷，那你自己要去，那就不是今天我们能够说得清，把它能够说完了，好不好？先我们就把它大体的圣经的目录什么分卷讲了，看看大家关于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新约后面是书信，书信呢就是保罗的书信，保罗书信完了以后就是雅各的书信，使徒约翰的书信，对吧？好，那么最后就是犹大的书信，启示录。
那12门徒当中有参与写新约圣经的，总共有几个？
就是哪一个？
12门徒当中，
12使徒。12使徒中间，从那里来看，那我们就看彼得写了，约翰写了。
雅各不是
十二叔，雅各是主耶稣弟弟
马太
啊，
马太
啊，马太写了，
马可路加
呢
不算
十二，他们不是十二使徒，还有一个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啊，那看来就是这三个人，好吧？马太，
因为呢，
约翰、彼得。
这个犹大是不是也是他的门徒啊？
不是
那12个门徒，
不是，犹大是卖主耶稣的，这个犹大是主耶稣的弟弟。
哦，
犹大也是弟弟啊，
主耶稣的弟弟。
好像里头也有两个犹大。
对，那个犹大不是这个，这个是主耶稣的弟弟。因为他犹大书里面说了嘛，他自己说。
对吧？唯一有一个呢，是伤害我们的身体的。
那保罗他后来除了犹大之外，后来不是彼得那个时候120个的人开始聚会的时候补上一个
马提亚
啊，对，
他没有写，
那个他没有写东西，马提亚没有写东西，
那就保罗还是在外就十二之外哈，
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个了，好不好？
我现在有些问题，不是
这个。好，你看，你可以，你问什么？
我妈她那个上个星期三，雷先生不是妇女的那个团契吗？
对。
然后她
就是姊妹聚会。
姊妹聚会。然后他们就是那个要还有三个题，所以说呢，我们本来在读马太福音，想读完四福音嘛，到现在我们抽出时间来把创世纪读了呀，结果呢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首先第一呢，就是那个在那个第6章的时候，第2节。那个地方是写了这些，你天下不就生出了很多女儿吗？然后呢，那神的那个儿子们呢，就去随便去选一些就是美女。那个神的儿子指的是谁啊？天使啊，还是指的我们人呢？ 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伤心。
这个神的儿子呢，应该可以参考一下，在约伯记第一章，在约伯记第一章也讲到，在神的圣山上有神的众子有聚会，可以稍微读一读，在约伯记。
约伯记是属于
旧约，
旧约。
约伯记是五篇智慧书和诗歌在里面。
第一篇，
第二章，第二章诗篇第二章。对不起，这是约伯记第二章。第一节，你从这里可以看见，有一天。476页。第一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好，在这里头呢，就是在讲天上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在天上有神和他的众子和撒旦在开会。那么在这里头呢，实际上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众子实际上不是指地上的人，而是指天上的天使。从这里头来看呢，跟创世纪的第六章讲到的这个神的儿子，就是也是指着天使，是讲的一回事。神的儿子看中地上的女子，人的女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天使和人发生淫乱。那么这些天使呢，实际上就是所谓堕落的天使那么他们发生淫乱之后生出来的人叫做伪人，叫做伪人。这些人呢，实际上就是很高大的人，那个
就是巨大的。
那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叫做巨人。
这个里面有没有讲到有没有哪一个属相的，就是这个
哪一个讲没有那么没有讲但是那时候就生出来了这么一批这一批呢，但是后来也是被审判了。因为人可以神这个天使可以取人的形象，所以他这些天使他们取成人的形象之后，就和地上的女子行淫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说那个，然后第四节的话，就是你刚说伟人就巨人的意思。
对，
那后来他们在一起以后生出来的有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是不是结论说皇帝啊？
还不是这么理解，因为那时候皇帝，你是说中国的那个皇帝？
不是，就是说每个国家都会有头嘛，他们生出来的孩子，就有很多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对，这英武有名的就是指，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来看呢，就是指巨人。
就是跟刚那个伟人。
就是伟人，就是那种很大的人。我曾经看过一段那个 YouTube 上的这个好像是叫历史那个 channel 里面讲，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讨论在地球上发现的很巨大的人骨，非常巨大的人骨，有人考察地理然后就发现了这些东西，这些骨头不是动物的骨头，所以从这里头也间接验证圣经上所讲到的这种所谓的伟人和巨人他们的真实性。其实在后来大卫小的时候去跟哥利亚发生战争，哥利亚的巨人还有那个对，还有西红王鄂，他们都是所谓的巨人，都是九尺高，
可能就是这一批人。
有可能跟他们的后裔有关系，但是从时间上来看，还是差了很久，差了很久。
我想这里说完了，我来补充一下创世纪六章那里是说，中文的翻译是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他用的神的儿子们，和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那里说的神的众子，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 本来他应该翻译成一样的，好吧？但是创世纪呢是摩西写的，所以他用的神的儿子们。约伯记呢是约伯写的，他是用的神的众子，好不好？这原文都是复数啊，众子所以是复数，好不好？那么这里都是指到天使来讲，这原文它是同一个词，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
慢慢还没有完，第二个，刚刚王瑞弟兄讲了，就是人的儿子们和神的儿子们就是天使，和人的女子们就是人，是不允许通婚的，是不允许的。啊，你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这个撒都该人问主耶稣，他说有一个，他说有人啊，圣经里不是摩西五经，摩西讲的，就是哥哥给拒了妻子，但是哥哥呢没有孩子，哥哥就死了，弟弟就要拒这个妻子，就为哥哥生子立后。他说有一个妻子呢，有七个兄弟都死了，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到底以后复活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是，到底他们是谁的，他是谁呢，谁的老婆了啊？不是问这个问题吗？主耶稣就回答说，他说你们根本就不懂圣经，因为圣经里讲我们复活的人就跟天使一样，又不惧又不假，所以天使是不神不允许他们不惧不假，不是说他们不可以惧假，是神不允许他们惧假。所以创世纪第六章的这些犯了罪的天使现在都在哪里啊？都在无底坑里面关在里头，圣经都有了，关在哪里？等候末日的审判啊，等候啊，圣经里都有，要等候末日的审判啊，这个圣经里都有，好不好？你去读犹大书里面就写了，好吧？啊，这就都有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说伟人是不是以后这一批伟人以后怎么样，这里说的伟人啊，是创世纪第六章到创世纪第七章第八章啊，洪水怎么样啊，全部都完了，没有伟人了，哪里还有伟人啊？千万不要把撒母耳记上那个伟人给他连起来了，没有了，对不对？那里只有八个人嘛，挪亚一家，对不对？对不对？没有，我也没有了，好不好？所以天使给男女人生的全部都洪水都淹没了。啊，至于王亚弟兄他看的那个准不准确，我们不知道哈。他只是说那个骨头很大，像人的骨头或者很高大。啊，所以以后这个撒母这个大卫和那个哥利亚啊，那个哥利亚还不是这些人的后代，千万不要弄错了，好不好？啊，就一定把圣经要把它弄清楚，可以吗？
嗯，
我就补充这一点。你看，
我想这一段话呢，其实有一些属灵的意思，就是原本天使是灵，人是属土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当天使和人算淫乱之后，就变成灵和肉体有一个结合，那么当灵和肉体有一个结合之后，他们产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叫做掺杂。那么圣经里还有这样的话，就是不能把神的东西丢给主，不能把圣洁的东西和俗的东西有掺杂。在这里头可能可以提醒我们有这样一些分辨。我们常常会觉得圣经上的东西是属灵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拿这些东西去帮助我们去得世界上的智慧，比如说有很多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讲这个马太原则或者是什么，有很多赚取世界上的财富的方法等等，这些就是一种掺杂。我想这个神的物是要归给神的，不能把神的物和地上的事情完全的混淆。
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什么呀？熟的和生的，能不能掺杂？那是什么？
就是主耶稣他不是说吗？就是圣经是神的话是圣洁的，这个东西呢，就好像珍珠不能丢给猪，圣洁的东西不能丢给那个不洁净的。把珍珠给猪的话，这就是等于把宝贝的丢给那个不洁净的，这就是不掺杂的意思。俗的不是熟的，俗的。
现在我因为王耀弟兄呢，他是想这样，他想来解释一下，实际上就是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天使本身，天使是灵。天使没有身体的，对不对？天使是灵吧？人的女子是有身体的吧？所以读圣经的人就认为这个叫做灵肉掺杂。要把这个说清楚，它叫灵肉掺杂，因为天使是灵嘛。人的女子是有身体的嘛，肉体的嘛，所以灵和肉掺杂，这是神不允许的。神造的都是每一种东西都是从其类，各从其类的。天使就是天使，天使绝对不能和人来掺杂。好，所以这里呢就有一处圣经呢，你可以读读旧新约的犹大书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的前面有一卷叫犹大书。它只有一章，就请你读第六节犹大书的第六节。
胡说八
道。好，看找到了哈。好，你看，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就是这些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天使神规定的很严的，这个灵体晚上你应该住在哪里，你不能离开家，给你工作你做了马上就回来，你不能说我想今天晚上跑哪里去，我到哪里去睡觉，不行的，好不好？那么这种天使现在都居住在黑暗里头啊。这是第一处的就说到那么另外一处也说到这个天使的问题，那是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新月，新月。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看了吧？好了，这个天使现在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不会宽容。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讲了，神不拯救天使， 天使不能说啊，主耶稣啊，你的血赦免我的罪，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天使是灵啊，他灵他就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做，他是灵，我们人呢不是灵，所以我们就会不像他们，好不好？所以刚刚说到第六章是灵肉混杂，好不好？他是这个情况。
那灵，据我们所看不到的，看不到的，怎么可以和肉体又会有
那么大？它就变形成像人一样，刚
才。可以那我们，
我想这个，
最好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是就是好，你找得到圣经不？
其实在四福音里面就有很多处讲到主耶稣赶鬼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就有鬼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去，后来他走了之后又有七个更厉害的鬼进来，就是这个鬼是什么呢？就是 dirty spirit， 就是污秽的灵。那么这个灵它可以取人的身体附进去，它可以附进去，这是撒旦的工作。撒旦是那个大鬼王，那么它下面还有很多的邪灵，那就是 demons， 这些小鬼实际上他们都是所谓的，原本他们都是在天使，是天使的地位，但是他们离开了本位就变成了邪灵啊。那么他们取了人的身体之后就成为好像像人的样子，但又跟人不一样，因为他完全控制了这个人。在四福音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
他是用的四福音。那么我们现在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读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那今天切里没有来啊？
在后面，后来
切里来了。那切里读吧。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八节好不好？切利亚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好不好？
耶和华在麦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竟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叔叔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羊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
好，现在我们看这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天使，好，那你就看看，这一章，好，我们先读这一章，第二十二节，这章的二十二节，好，那我们请切里读吧。十八章的二十二节，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这里有三个人，有两个人就到索多玛去了，对不对？还有一个人叫做耶和华，亚伯拉罕就站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三个人就分开了，有两个人走了，对不对？往哪里去？索多玛去了，还有一个人还在亚伯拉罕那里没走。那么要看十九章第一节，好，那请切里读吧。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连伏于地下拜。
这里就告诉我们了，这两个人是什么？
天使
好不好？ 所以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耶和华，有两个是天使，对不对？那么这两个天使啊，你看看他们在十八章第八节，十八章第八节，他说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你看天使也可以吃哦，天使可以吃东西哦，他取了人体了吗？他也可以吃东西，所以天使可以取人体吃东西，也可以取人体和人的女子发生淫乱。
他这个人体是比好像是他一样，这是临近到他里面的人体，是他
就是天使，他是灵，但是圣经里他向人显现的时候，他可以取人的身体。你看见他，人能吃东西他也能吃，人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刚刚他说的新约里面，那是灵，邪灵附在你的身上，我们现在是说天使，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因为说天使呢？因为那个问题呢就问的是生的儿子们，那就是天使了，好不好？天使可以取任何一个人的形状，他可以吃东西，他取了这个人的身体，可以做任何人要做的事情，他都可以，好不好？
那他要找一个替代物，
就是找个他就是人体，
活的一个人，对吧？
他就找一个他就可以取一个人的身体了。他可以取人的身体啊！你看这两个天使都有人的身体，
对吧？他就控制了。
可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不也是肉体吗？
主耶稣不同了，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是圣灵怀润，好不好？他的身体是圣灵给他的，那给我给天使的完全不同了，好不好？天使因为是灵，神要他去工作的时候，他就要对人说话啊。比方说李嘉乐是不是天使？他要对人说话，好不好？他也对人说话，他不取个人体，他怎么向人说话呢？他是灵，灵我们看不见的，啊，他一定，而且他会告诉你，我就是天使弥迦勒，神要我来对你说话，所以旧约的天使都是有人形的，好不好？
那他借了别人，那他借了别人，他就不存在很高大的，他和人一样，
跟人一样了。天使就是他显出的跟人一样了，
他是和人生出来那个是伟人，
可是两个都是肉体的嘛，就是借助别人的肉体。
就是说他天使如果取，你说取一个人的身体，那这个身体是从哪里来？是另一个人呢？还是说他自己可以转变？
对，这里就是神给他一个身体了，神给他，所以天使呢，他有一个身体，在旧约你看到这里不是三个人吗？三个人有两个是天使吗？
对，
他们也跟亚伯拉罕说话嘛，亚伯拉罕准备东西他们也吃了嘛，吃了以后他们又到索多玛去了嘛，索多玛去他们又跟罗德说话嘛，又把罗德一家人救出来了嘛，他是人，完全是人，他出现人不知道他是天使，对不对？亚伯拉罕也不知道这三个人里头有一个是耶和华，有两个是天使，开始他不知道的，他只看见三个人在他面前，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就歇息歇息，我给你弄点东西吃，好不好？最后他才知道其中有两个是天使，有一个是耶和华，他是这样。那么耶和华是神啊，神也有一个学了一个人的身体了，好不好？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这个神，旧约的耶和华和耶和华的使者，他取的人的身体，应该说是还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因为只有主耶稣才有身体，才有个人的形状，神是没有的。所以圣经里讲神是灵，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呢，他是有身体的。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他就有形象哦，你看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好不好？ 第二十六节要读到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找到了，我们还是请亲爱的读哈。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好了，你看二十六节是说神说：“我们要。”他用的“我们”看到没有？
嗯，
那就是复数。那就是神是复数，为什么神是复数啊？因为有父，有子，有灵。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那这是神的形象在哪里啊？那你看二十七节啊，他就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谁的形象？他的形象。谁才有形象啊？只有主耶稣才有形象，好不好啊？所以亚当的形象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所以这里就用单数了，你看我们按我们的形象，然后按照他的形象，他就是用单数吧。
嗯，
啊，所以旧约神向人显现耶和华的形象，那就是主耶稣，只有他才有形象。神是父子灵，父没有形象。
这个时候因为还是创世纪，神还没有来呢，
啊，
所以这个是我说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呢，
对，
还没有一个人的形象的时候，
现在没有说人的形象，要注意哈。
哦，就是没有造成这个样，就是他的形象。
对对对对对对对，主耶稣
他没有来嘛。
这里给我们看见父子灵里面，只有子是有形象的，因为创世纪啊，造亚当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造，好不好？
那时候就等于是有。
这是
这种预测，就是他。
这是早就有了，早就有形象了，好不好？嗯、父子灵，好不好？
圣经里又说过，不是不能见到神的，见到的要必死。这里怎么亚伯拉罕可以见？如果神可以用一个身体的话，那出埃及记的时候，很多事他都是用光啊、柱啊这种，为什么他会以这个形象出现呢？
好，那么我们来看啊，创世纪不但是刚刚我们读的这十八章，而且创世纪也在出埃及也告诉我们神的使者啊。那你看看，我们来读一点出埃及记哈，请我们好，等一下啊，我马上来找。
我想到当时有这么一节经文，我们大家可以
哦，马上把这个读了哈。
嗯，
那我们读三十二章。读三十四节，出埃及三十二章的三十四节。好，我们请千里读吧。
现在你去领着百姓， 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欲在你面前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路，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这里说到现在你去领这百姓是对摩西说的，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时候，我必追讨他的罪。这里就是说到使者，神的使者不是摩西一个人，神的使者要在那里带领他们走这条路，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么这个神的使者，这里不是指到天使来讲啊，他不是指到天使来讲，那么不是指到天使来讲，神的使者在旧约凡是说到神的使者，那是指到没有降世的主耶稣，没有降世的主耶稣。你们记得这个雅各啊，不是给神摔跤吗？那也是神的使者，好不好？那不是一个天使，好不好？最后他要这个使者来给他嘱咐，这个使者告诉他，你的名字要改，要叫以色列。他说你与人与神较力都胜了，那跟谁较力啊？那是神的使者较力，那个使者就是神。
是神的使者是耶稣，他说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这个追讨
谁的罪呢？这就是以色列人犯罪了，刚刚我们读的他们以色列人犯罪的，神要追讨他们的罪，好不好？好，而且对于使者呢，圣经里告诉我们，使者你再读读二十三章好不好？我们再读读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看看这个使者哈，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哈，我们请切地读好吧。
看了，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好了，你看，天使不能赦免人的罪，但是这个使者可以赦免人的罪，看到没有？好，所以这个使者那就是神了，好不好？就是神自己了，那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在工作，主耶稣也在工作。不要，主耶稣工作是用使者的面貌来工作，好不好？使者的面貌，那个创世纪说到给雅各摔跤啊，那也是说的这件事情了，好不好？他说你和神和人摔跤你都得胜了，好吧？
然后那个是后来就是诺亚造那个方舟嘛，他专门说用一种叫歌斐木，这是这个木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好，歌斐木呢就是当时一种很坚硬的木头，很坚硬的，很粗大的，好不好？有的木头是比较短的，树枝比较短的，这个郭飞木当时是很强的，很坚强的，很壮大的。
如何分辨恶人？
是吗？
如何分辨恶人
？
假弟兄。
哦。
和真实。我谈的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些。
王爷弟兄，你有没有想法？他的、
我想这句话呢，我们稍微读一点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 其实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原则，或者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吧。
约翰一书第几章啊？
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在这里头呢，讲到有一件事情，还是请Shelley 给我们读吧。
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您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地基基，那是这是那
地基督的
地基督者的灵。
还可以再读一下第六节。
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
谬妄的灵。所以在这里提出两件事，有一个是叫真理的灵，还有一个是叫谬妄的灵。那么在这里头呢，有假先知，有假教师，有错谬的信息。刚才Joseph 弟兄就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分辨一个弟兄他是真弟兄还是假弟兄。在这里头呢，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首先无论是这个是先知也好还是教师也好，他所讲论的东西是不是与基督相违背。如果他的灵是认基督的，那这就是合真理的灵；如果他的灵是抵挡基督的，这就是谬妄的灵。那么在撒旦的工作里面，他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否认十字架，否认救恩。他的方法包括可以把人的罪给掩盖掉，欺骗人，这世上没有罪。如果你看见一个假先知或者一个自称为先知的，或者是教师的，他讲的道里面没有讲人的罪，没有讲十字架，没有讲基督，那多半这就是从撒旦的工作出来的，因为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只要是他认基督的灵的，承认救恩的，认十字架的，因为十字架是基督钉死罪的地方，他把他自己摆在那个十字架上，他借着他的死钉死那掌死权的，所以十字架是所有的正统的传讲真理的人所不可能去逾越和避过的一个题目。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可以去分辨的一个方法之一。
那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读读两处圣经好不好？第一处圣经呢，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从14节，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读，要读到15节吧，14节读到15节。好，
你们和不信的人不相配，不要同父异
一恶，
同父异恶，异和不异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利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好，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要把它分开， 如果这一个人你明明知道他还没有信主，还没有信主，那你至少你有一个 common sense， 他还没有信主。那么从圣经来看，如果他还没有信主，和信主的中间是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约翰一书第四章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全世界都握在谁的手下了？握在的手下。刚刚就是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怎么分辨一个恶人。那么就是说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那你一定要看见他里头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圣灵住在里面，他很多的行动都是他自己在那里做主，他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和他你就要分辨一下。那么你就应该圣经里告诉我们就要警醒了，好不好？就要警醒啊。那么今天呢我今天就有一个姊妹专门来和我谈这一个问题，这是她的经历，那么我不说是谁了。她很困扰这个问题，她说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她是住在温哥华，她要离开温哥华有两个月，就要请人来给她看家，请人来看家，看家呢就要把这个房子就交给那个人看，要来看两个月。他就选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妈妈是基督徒，儿子工作了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是同乡，平常还有朋友的关系啊。他就想好就交给他吧，等他交了两个月以后他又回来，家里完全变了，好不好？很多东西就拿走了，而且把旧的东西给他还回来了，好不好？而且他还有一个汽车摆在那个，他是买的一个公寓房嘛，他有一个汽车摆在那个公寓房，就交个钥匙给他，就说请你啊两个星期给我发动一次，好不好？这个汽车不翼而飞了，为什么？他的邻居打电话给他，说你车子不见了，他赶快就打电话去问，我的车到哪里去了？哦，他就说啊，你的车啊，现在开到我这边来了。你那个保险买了，不能够把车开走的，没有牌嘛，没有牌怎么把车开了？不但开了，还撞了。你看，那么我们看了，因为他自己不警醒，好不好？就是你刚刚讲怎么分辨，你不能说我们是同乡，我们关系好了，好不好？这个你一定，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还不能同父异母。这里不只是讲到婚姻的问题，就是在同做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好，这是一点，好不好？这是一个，就是你说怎么分辨一个恶人，是不是这个情况？好，那我们再来看，对基督徒是不是你就能够完全相信了？那还是请你读哥林多后书。请你读第八章。第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好，我们请切地读好吗？
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回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
对于一个基督徒，你不要只看他热心，你一定要看他是不是屡次试验过，好不好？什么叫屡次试验过？你不能说今天我认识了啊，你是弟兄我是弟兄，我们在一起聚会啊，我就相信你了，不一定的，好不好？你还得分辨他是不是在主的面前可靠不可靠。基督徒不一定就可靠，好不好？你一定要每次试炼过，好不好？那就不是一个短期了，要长期了。你也许和他聚会 有七八年了，哎，那可能你看得出来这个人可靠的啊，不是两天一两天我就接触了。我们知道每个人里面都做了一个罪，好不好？基督徒里面也做了罪吧，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还会不会贪心啊？你还可以贪心哦，你还会不会说谎话？你还可以说谎话哦。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还不会有骄傲，你还会有，好不好？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他是基督徒了我就能够相信他了。刚刚王耀弟兄做到灵的问题啊，现在这个灵就要分辨了，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愿意受圣灵的管理，好不好？每次试炼过就是他受圣灵的管理了，你都看见，受圣灵管理的你能够相信他，他不受圣灵管理的你就不能相信他，那你就看他的行为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是基督徒应该是光应该是盐，那就是他的行为了，他平常说话，他做事情，他聚会，他的交通啊，不只说他嘴巴说出来了，而更重要的是行为了。如果行为不行那还不行的，好不好？所以一定不能只听他说话，你一定要看他的行为，要每次试炼过。好，我想这一个就是原则，就是要分辨，好不好？要分辨
这个原则。有时候我在想在实践当中的话真的好不容易，有时候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你看现在学的话觉得学圣经呢随着年岁的增长，年岁越大呢，但是总是想要求自己像一个孩子一样，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也好求靠也好，与人交往的时候都要求自己好像单纯一点，希望呢能够找到更多的真心的，而自己呢心的话好像越薄，好像越年轻也越单纯，就不是那种。但是相对来讲有些弟兄姐妹就问我说的，你发现没有，今天那些不相信主的人反倒我们好处，而相信主的人多少年的反倒难处，好像他们都学油了，学得更加老练了。那当然这个方面是不是就有影响，说今天这位坏的天使当他进入这个不信主上帝的人身上，好像我们容易的分辨一点。那么今天如果说他进入了信主的这些人的门徒里面，那是这种假的面具一戴上，有时候往往就更加可怕，更加有欺骗性。当然这种欺骗性当然你说的看行为，但是有时候观察一个人的行为的确是不容易，你知道时间生命都是在那里，大家的生命都是有限，不管是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是大家可以说都是蛮珍贵的，我们是不是有值得用这样的生命来看他们？今天我就是看他的行为，还是就交托给主吧，一切都有主来。
这个呢这个很清楚的，刚刚我们读的就是每次经过试炼，那么我们看一个人不是看一天两天，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一个基督徒呢他有软弱的时候，他也会有失败的时候，那么是他是偶然被过犯所胜了，你要分辨，还是说他就是到你他来聚会的目的他是有目的的，那一看就知道。我知道有聚会有的弟兄姊妹来，他是想借助基督徒来做生意，有一种生意叫做传销啊，听说过吗？所以呢我记得我原来在香港我们聚会的时候，那么就有弟兄姊妹一来，他先要打听谁在做生意，谁是有钱的，把这些电话号码都记下来，然后他就一个一个给你来了，他就推荐了，我现在有个什么东西可以卖给你啊，你又可以去传销了， 他就来说这个了。这种基督徒的话，我们不敢说他就不是基督徒，但是他那个目的是做什么呢？他不是，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那我们来读读提摩太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好，我们请千里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好，请千里读好吧。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道德、仁爱、
信德、
仁爱、和平。
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个倾心祷告主的人，你来聚会的目的是和大家一同来追求什么？公义，那就不犯罪了，不是走恶人的道路。信德，来追求有对主有信心。仁爱就是要爱，彼此相爱，和平和睦。这是倾心祷告主的人。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是自己，就是按自己的办法来做，好不好？我来传销也好，我来赚钱也好，好不好？我就等借助这个团体，那么我就能够发财了，好不好？来壮大我自己了啊，这个东西就要考虑了。所以如果是一个倾心祷告主的人，他来的目的那就是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他一定有这个，他追求是这个，不是去追求别的东西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读圣经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向政府登记的时候没有登记是一个教会，因为我到这里来以后，大概二十年了吧，我是1994年来的，今年2014年了。差不多二十年了，我来了以后就有一批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在香港啊，我就是和一批弟兄姊妹读圣经，我们有个国语团啊，也读了差不多10多年了啊，每个星期要读3次。我在香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那个读经呢，那个读经班一般都是20-30个人不停的24-6都读。香港有个神学研究院，就是刚刚我给你拿两本书，神学研究院，他们就派神学生到我那里来读圣经，啊，他们的神学生来读圣经，8个人，一直读到他们毕业，现在他们都在香港服侍。那么，因为我们在那里读圣经呢，主要就是回到原文去，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啊，因此我到了这里来以后啊。他们就有些弟兄姊妹就知道我是在香港，我们一起读圣经，所以这里他们就要求我们一起要来读。所以开始我们在家庭里面读，啊，家庭里面读，也是从10几、20个人、30个人、40个人这样慢慢就起来。好，那么这个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把圣经的真理要让它回到原文去。所以你看，大家一问问题，我们总是用圣经来回答，一定要回到圣经去，把真理拿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就会相信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倾心祷告主的人，圣灵就会做工。啊，我今天早晨呢，我就说到那个姊妹来找我，这个姊妹是哪里的？她是圣道堂的，他星期六他就要来这里聚会，原来星期五晚上也来聚会，最近他身体不好，有这个事情纠结，所以发生这个问题以后呢，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有人跟他讲，你要去找圣道堂的牧师，跟牧师谈。他就祷告，因为呢，当时有人跟他谈，就说你的东西啊，你家里的东西是神的东西，人偷要偷，你就让他偷了就算了吧，好不好？他就听进去，哎，他说这个也有道理啊，神的东西嘛， 我找人看房子，他要偷就等他偷，就算了。这个没有神的教导的，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假若你的东西是神的东西，那就是说这些东西是神交给你的，是神交给你的，你自己管不没有保管好，你是交给别人了。有一天神要审判你的时候，就说我给你的东西，你这个你是我的仆人，你怎么保管的？他说我交给那个弟兄，那个姊妹的儿子来看，他把东西拿走了，主啊，你的东西是他拿的，那你说你没有责任吗？你当然有责任了。啊，不能这样解释，所以他就不敢去问圣道堂的牧师了，他就祷告，结果祷告了以后啊，他就来找我了，他说今天就要来问我，所以今天我跟他谈了一个多钟头，把圣经拿来给他一对照，哦，他就知道了。我说现在主要的错是错在你，错在他自己。我说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家交给一个不信主的人？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你这就错了吗？他妈妈是基督徒，我说他妈妈是基督徒，他儿子并不是基督徒啊！你这个要把它分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里头有妈妈的故事了，因为他有的东西不见了，他就回来问他妈妈，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我东西？哦，他妈妈说哦。我拿走了，我拿走了，儿子看房子，妈呢把东西拿走了，拿走了又给他换了另外一套东西来了，你看不是他的东西。好了，所以我就讲，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件事情，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神给我们有良心，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有良心。一个基督徒你刚刚信主以后一定要学一个功课，就叫做良心的对付，一定不能够，良心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得救以后啊首先活的就是良心，良心的工作就非常明显，就是这件事情我该不该做，这句话我该不该讲。现在很多小青年比方说他到我家里来了，他到你家里来，什么东西他可以翻来翻去的，对不对啊？你桌上这个东西也看，那个也拿来看，这是不对的。应该告诉他，没有得到别人允许你不能够动别人的东西，这个叫做良心，你不是你的东西嘛，你怎么能够动呢？所以我们给青年人的带领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良心的对付。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受良心的对付，那就是说很多话不准确的话不能讲，比方说你看现在是多少钟，9:02，对不对？你说9:02，假如我们青年的时候有人问我蒋弟兄现在多少钟了，我看看表，我说9:02，但是我们不敢讲，因为我看了是9:02，等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也许又过了好多秒了，那我说不准确啊。所以当时我们在良心对付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个字在前面，大概是9:02，加了一个大概。那我的话啊，青年哦，这是青年的要求啊，所以当时我们青年的时候那个对付是非常严格的，这是在主面前对付，没有人来管你哦。好，我们要到别人家里去敲门，别人他来开门，他没有说请进来，我们不敢进去，我们都要问他可以进来吗，他说可以，那我们才进来，进来还不敢坐，那比如说你做吧，好，我们才敢做啊。这个叫做良心，一个基督徒从得救开始他的良心就没有受到严格的对付的，这种基督徒是一塌糊涂的基督徒，一塌糊涂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不好？好，这种基督徒就太危险了，这一生就太危险了，所以必须是 受过严格的严刑对付基督徒。
历史因为有问题，刚才我确实总结了前面我都没有太听清楚啊，但是我刚才来了，我听到你讲的说刚才那个人家里房子租给别人把他的东西拿掉了，弄了以后就说他这个主人就是等于也是算是有罪是吧，就是说
他讲他在神的面前他
也算是有罪了，
当然了。
哦，那我也有这样情况，那我也犯罪了，
糊涂。
我的房子，我移民来了也是给朋友住了，他也是一模一样，把我里面东西搬得精光，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认为我不是鬼院去了吗？全部拿光了，包括房子。
所以我就我
也是混罪过了、就是。
对，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请了一个人给你看房子，你需要好好的祷告。如果他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不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儿，这个我们刚刚讲了。
那时候我也没信主。
还没信主，那倒是不算了，那就你就不算罪了，好不好？不算罪了，因为你还没信主。我是说你信了主以后，好不好？
对。返回还是罪。
刚才周瑟弟兄说的这段话呢，让我想起有这么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段话。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呢？十二节开始嘛。好，那还是请 Cherry 帮我们读一下吧。
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那的人是假使徒，行使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我想其实不单是现在是这样，在保罗那个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了，在哥林多这个教会里头甚至就已经有这样的所谓的假使徒出来。那保罗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很清楚，就是他要断绝那些寻找机会人的机会。因为那些人干什么来呢？因为那些人来他就是要干破坏的事情，他们将来也会照着他们的行为得他们所要得的东西。其实作为我们来讲，刚才蒋金星带我们读的就是帖撒罗尼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二十二节。我们既然知道这个到了末后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假的出来，包括假教师、假使徒、假先知，很多假弟兄都会出来，那么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寻找那个清晰祷告主的人。那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都是撒旦的差役，因为撒旦他连自己都要会去装作光明的天使来干扰我们，来影响我们，来把我们带到一个歧途上去。我们不能去跟从这样的东西，我们只能去躲避他们。
这一段呢，保罗说是这一段呢，他主要是说到假使徒。假使徒是什么呢？他来带领大家，好不好？这个假使徒来带领你，好了，他就说他的冒充。现在很多假使徒的冒充呢，比方他一般都是说他是先知，有的人说他就是先知，神常常对他说话，他是先知啊，冒充。我们知道圣经里讲现在已经没有有职务的先知了，没有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讲那个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到现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意思就是说到有职务的施洗约翰，他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没有了。所以现在假如有人说我是先知，那就绝对他不是先知。保罗那个时候就有人
现在已经没有
没有，现在没有职务的限制了，就是说神像耶利米像以赛亚这种先知根本就没有了。好，那么最后一个先知就是使徒，就是那个施洗约翰啊，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啊，那你就说到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如果有人说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或者说我就是先知了，那你也晓得他绝对不是先知，好吗？啊，所以这个时代要，这个时代要特别，而且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因为只有圣经才是神的话啊。所以如果有人说是先知，那就有问题了啊。现在还有的传道人呢，他就说我来带领你们，所以啊，你们都是我的儿女了。哦，你看提摩太不是保罗的儿子吗？啊，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了，这也是错的，好不好？因为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说，你们只有一位父，没有第二个天，没有第二个父，对不对？你们只有一个师尊，就是主耶稣，没有第二个老师。啊，现在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有些人这是冒充的假使徒假先知，现在都会出来。那么有的人呢，他不是，他也不是使徒也不是先知，他也不是带领的，他就是一般的基督徒了。他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他并不是倾心祷告主的人。如果是一个倾心祷告主的人，第一个是公义，犯罪的事情他绝对不做，他做任何一件都是公义的，我不能得罪人。
我有个小问题，既然那个神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去清除那些所谓的假的先知啊？那些为什么神不做点动作，不去惩罚他们？
这个主耶稣讲过一个例子，就是说种田的人，你观察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们在种田的时候，他允许麦子和稗子一起来长，然后长到收割的时候，他会亲自去扬进这个麦场，然后让这个麦子和稗子会分开，稗子就丢到火里面去烧，麦子就收到库里面。这是有时间的，神一定会做这样的工作，但是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间。
有困难就学，
其实我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来想呢，我觉得我当时想问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讲到律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到有肢体的律有神的律，实际上那天我们已经讲了有四个律，有神的律生命圣灵的律也有罪和死的律。那么这个主耶稣他来，他不是要废掉那个律，他要反而要成全那个律。我们知道旧约是律法，但是那个旧约已经渐旧渐衰了，所以他来带进一个更美的约，就是要把原来的那个律成全到一个更高的地步。比如原来讲到不可以杀人，现在就讲不可以恨人，这就是把它成全了。那么当我自己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会看见，那么肢体里面的律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废掉？肢体的律是什么律？就是要犯罪的那个律。为什么主耶稣费这么大的劲来，他成全旧约那个律，甚至是要放在一边，把旧约那个律放在一边？中文的翻译是也是说是废去那个律，实际上不是废去，而是 set aside， 要把旧约的那个律放到一边。但是他为什么不去废掉肢体里面会犯罪那个律呢？当时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想一件事情，就跟你刚才问这个问题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为什么不把那些假使徒假先知坏的东西全部去掉呢？为什么让稗子和麦子一起长呢？在这里头实际上有这么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看自己，我们不要去一个陶匠他有权柄来做这个陶器， 我们是被陶匠磨造的一个陶器，我们不要去 question 那个陶匠，而只要把我们自己这个陶器做好。做陶器这个问题也是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讲到，如果一个器皿它脱离卑贱的事情，它就可以做大户人家尊贵的器皿。所以在这个地上你会看见神允许有污秽的事情，神盼望我们能成为丢弃污秽的事情，愿意成为洁净器皿的宝贵的器皿。
其实神还是希望有东西来考验大家，是吧？
这里有两个，这里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神一定要审判这种人，神一定要审判，好不好？不过我们没有，你没有，
不知道，
不，一直在做，神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审判是两个方面的审判，第一个方面，神是在教会的里面兴起人呐、而这些人能够辨别他，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辨别他以后怎么办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就把这种人借着祷告把他交给撒旦，要败坏他。这是一个过程，一直在做。另外一个过程也在做，就是神直接要 punish 他。有啊，不是没有啊。那你看看南韩，你们听说过没有？韩国。韩国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吗？那么这个传道人姓赵，赵永基，听说过没有？哦，很有名的传道人哦，他下面都是上万哦。这个赵永基这个传道人，他是灵恩派。那么你们最近报纸上已经登了，他被判三年徒刑。为什么判了三年徒刑？因为他把教会的钱，他儿子开一个公司股票，好不好？跌了，他的教会的钱好多亿去买他儿子的股票，来救他的儿子，好不好？你说这种人，神要不要审判？三年徒刑啊！这个人已经六七十岁了，那就是神在处没有处理啊？神在处理啊，好不好？不是神不管，神在管，好不好？那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了？好，
感谢主。好，那我们请 Tim 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